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来自国内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世纪互联蓝云的总裁柯文达先生，欢迎柯总。
哎，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也是世纪互联蓝云的总经理董健先生，欢迎董总。
哎，你好，主持人好。
好，那两位是哪一阵风把你们吹到西雅图来的呢？
其实我从1993年加入微软以后，几乎每年都来，所以说这个已经是我第25年来到西雅图。
嗯，
那这次其实我们主要是上个礼拜去拉斯维加斯参加微软的合作伙伴的一个大会，叫做 MS Inspire。那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活动，然后这个礼拜在西雅图跟一些投资者、客户，还有一些朋友们聚。
嗯，太好了。那你们这些天在西雅图的主要行程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像刚才柯总讲的，我们先花了几天跟投资者见面，然后跟客户几个主要的合作伙伴客户也聊了一下，谈了一下这个合作的一个方向跟进展。那后来呢，就是在昨天我们又跟一些创业的初创公司，跟一些创业的那些合作伙伴也有机会跟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交流。那我们可能在明天吧，明天可能就回国了。
嗯，太好了。那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世纪互联公司还有你们的蓝云？
好的，谢谢。那个世纪互联呢，它其实是一个1996年在北京成立，所以说现在已经是20几年的公司。那它在2012年呢在纳斯达克上市，所以说现在是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那目前我们大概有2300多个员工，然后每年的营业额大概是5亿7000万左右的美金。那个蓝云呢，它本身是一个特别为了在中国运营微软 Azure 跟 Office 365，就是所有的云的产品所特地成立的一家公司。那正式成立大概是差不多5年的时间。目前来讲有大概460几个人，那一个是他100%世纪互联的一个子公司，那更倾向于是一个云方面的公司。那世纪互联本身是一个数据中心为主的一家公司。
嗯，太棒了啊。那所以你们是可以说是微软的云服务在中国的落地的一个，或者说一个最大的合作伙伴。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特殊名词，其实是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嗯，那它其实跟一般的合作伙伴还是有一个区别。我们有点像是微软云在中国的脸。
嗯，
对。
那我知道以前那个微软，特别是以前盗版横行的时候，微软的那 Office 啊，基本上就把什么金山什么全部打垮了。到最后现在都要收费了，这样就收割的时候了，是吗？
我想这个其实应该这个跟盗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其实是一个使用习惯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改变，尤其是付费方面的一个习惯的改变。原来是说我买一个东西我就买断了，那现在是说我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个花这么贵的钱，但是我只要用的时候我付一点钱，使用的时候付费，按照需要的时候付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消费观念的一个改变，这个跟盗版倒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样的。
那我就是说通过盗版占领市场，大家形成习惯之后，那后来金山或者文字处理系统全部死光了，然后再想用微软的那个 Word 或者什么就要付费了。
我想哈，大部分的公司哈，宁愿 不要经过这个过程，最好是一开始都付费
啊。
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过程的话，也只好接受这样子。
嗯，我能问一下，就是在国内，如果要用 Office 365啊，就是是不是比在美国或者国际上便宜一点？还是一样的？
对，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其实每一个国家，当然它的那个因为汇率关系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关系的话，它其实可能有一些minor 的 difference 哈，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它应该都是全球统一的一个价格。
那如果微软的反盗版这个行为，跟你们接这个业务吗？反盗版？
就我们其实哈，因为只要走向公有云来讲的话，它其实就完全没有所谓的盗版的观念。因为它因为就是我今天要用，我就付钱；我不用，我其实就不用付钱。所以说，完全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然后很直接的一个观念。所以说它，这个盗版的问题，其实在公有云这样个架构底下呢，其实是应该是不太存在的。
哦，因为比如说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用微软的 Office， 我是通过云365买的，
对，
那一年买一次啊，
对，
付钱。那么在国内，它如果有盗版的话，那可能它有这个软件，然后反正是不通过付钱也在用。
对，
那这个那现在可能光盘不一定有了，但是呢，这个电脑市场还有的在卖啊，这个东西。
我就是如果说以前旧的在卖 license 的那种方式哈，那当然那种盗版还是会有。但是云本身来讲，例如说我现在在用，它其实是跟很远处的那个云做对接，所以说如果说你不付钱的话，这条对接的管道就不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为什么说没有这个盗版的原因？
对，我再加一句，就是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是以前是盗版的软件的话，它会存在一个update 更新的问题，因为你一旦连上去，你的所有的那个 virus protection 啊，那更新就不行了。那现在用 O365 这个云，它连上去以后，它始终在不断的要保证你这个软件在这边是更新的，那保证你这个软件是被保护的。那如果说你有盗版的上来的话，它自动会把你就是切断，你就没办法用了。
它其实最大的好处哈，这个当然我们刚刚讲这个盗版，但就刚刚其实John讲的这个是很大的好处，是说原来例如说我 Office 可能一年两年才更新一次，所以很多客户的需求你都不能马上及时的反应。那现在云呢，它最好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今天只要有人有什么特殊需求，我只要一弄好，我马上在云上面把它弄好了以后，下一个使用者上去就马上可以用得到。所以把这个很最新的 feature 最新的用途呢，可以更及时的更快的传达到这个使用者的手上。
那你们负责的就是微软的云服务，除了我刚刚举的例子，就是Office 就是办公软件365之外，还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好 carry 几个主要的微软的产品 ，Office 365以外，还有那个 Azure， 它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ICE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有 Power BI， 我们还有 Office Online， 那这个是目前主要几个重要的云产品。我们今年四月呢，也在中国推出了一个混合云的产品，叫做 Azure Stack。所以目前来讲，就微软产品方面来讲，我们主要是 carry 这些产品。
我相信就是我们听众当中有的人，他也不学计算机，也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对云啊，听起来可能云里雾里的，不知道。那你们能不能通俗一点，就是科普一下什么是云计算服务啊，云应用啊什么的？
好的，我讲一下。那云计算呢，通常来说就是其实分三块吧。第一块就是刚才那柯总讲的叫 ICE， 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s， 就是一个基础架构。那以前你可能买电脑，对吧？你的计算能力在你的电脑上， 你计算和能力不够的话，你就不断的再加那个 CPU 啊，或者你电脑在不断的扩值充值，就是扩充容量。那有了这个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呢，就是大家有不同的很多的数据中心在全世界遍布，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会自动的，你一旦你需要，你可以自动的增加这个扩容，增加你这个计算能量。这是一层，就是最底层的叫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s。那再往上走的话是叫 platform as a services， PaaS 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一个就从原来的角度来说，在以前的这个 desktop client server 这样一个 environment， 就是其实就像 Windows 操作系统一样。那在云计算里面呢，就是一个 Azure 就是来管理这个整个一个云计算的一个操作系统，叫 Azure， 这是这个就是操作系统层面叫 platform 的 services。那再往最上面走，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software 的 services， 是很多的云的应用。那就是打个比方，我们以前你刚才讲的 Office， 就是装在通过光盘装的这个，在以前的这个情况下，那现在呢就是 O365， 它这些所有的云应用，它只要装上去以后，一旦更新，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个云计算的方式，能够把这个应用得到实时更新的这个产品可以用。那大家就会想到，就说，哎，那个云计算，你讲到这个云计算、云应用，怎么算是说一站式的这种可以很快的可以部署啊，可以用啊？其实您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O365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为什么呢？ O365 就是 Office365， 当这个 Office365 一旦当你购买用户购买了以后，他在购买这个整个一个体验当中，购买实施最后到使用，这个整个是流程是非常简洁的。不像以前你买了一个光盘，你要装完了以后有问题，你还要去找人来帮你支持，对吧？然后你再可以用。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通过一个在云端把这个软件购买实施，然后到马上就可以到你的自己电脑上实时使用，这就是一站式的一个云应用的这样一种体验。
我不知道听众听了是不是对云就了解了啊？那我知道你们也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那个上市公司，那你们的代码是什么？
VNET VNET。
对前景看好吗？
我想这个走向云呢，其实现在也是算是比较热门的嘛哈。那我们其实在我前一阵子在演讲的时候做过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就中国跟那个欧美哈一些云的计算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尤其是针对企业方面来讲，目前来讲我们来看，第一个它的成长速度，中国显然的比其他的国家快很多，这是第一个。那因此再加上它这个市场范围很大，所以说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看好它这个未来的前景。然后而且就是中国跟这个美国，我们估计呢，在针对企业市场使用方面来讲，大概有六七年的 gap， 它大概会晚一点点。那我们看到在国内，例如说在美国，它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我们在未来几年，在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快速成长的一个趋势。
我问个有可能是题外话，就是现在中美之间有贸易战，然后这个微软的云产品到中国算不算出口，然后会不会受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其实我想应该是不会的。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 Azure 跟 Office 365微软云在中国呢，其实是由世纪互联在运营的。那因此呢，我们在国内其实是由世纪互联蓝云在买，所以说客户呢其实是跟我买，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国内的一个产品。那甚至包括它的商标都是 Azure 由 Operate 由世纪互联运营， Office 365由世纪互联运营，这个是一个商标，而不是只是 Azure 跟 Office 365，所以它等于算是一个落地本地的一个产品了。对。
那你们微软是你们主要的合作伙伴，那么到美国来有没有要拓展其他方面的合作伙伴的计划？
对，因为我们已经成立了哈，大概是 五年多，其实大概两三年前哈，我们就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那因为 Azure 跟 Office 365本身它是一个平台型的一个产品哈，那因此就是说我们在想是说，在整个微软云生态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个解决方案如何在中国更多更好的来使用。我们特别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CLICK， 叫 Cloud Landing in China。那我请那个John 哈来稍微对 CLICK 这个 program 呢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
好的，谢谢柯总。那 CLICK 其实就是一个四个字的一个简称嘛，叫 Cloud Landing in China， 第一个字母叫 CLIC。那 CLICK 这个 program 那个起因呢，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世纪互联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对那个微软的这个云产品的运维呢，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然后呢，很多公司其实也找到国外的公司，找到世纪互联，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在中国能够很快的云产品落地。基于这个需求，那我们就 create 了这样一个 program。那针对当初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那很多国外公司到中国落地的话，它这个云应用到中国落地，通常会碰到一些挑战，比如说他对中国的合规到底需要你用这个云产品需要什么样的资质，需要怎么样的 license， 他不是很理解，对吧？他公司可能不是特别大，他没有市场的这个 go to market 这样一个 resource， 他没有一个销售的渠道，或者说他也没有一个技术这个能力，或者说在实施跟 deploy 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这个技术上的人员可以帮助。那根据这种挑战跟需求呢，我们就在这个 CLICK program， 我们把它做成不同的一个 offering， 有六个 offer。第一个就是 risk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services， 专门提供一个合规的服务。第二个 business operation services， 就帮他提供 billing 啊 financial 这样 management 这样的 services。第三个呢就是个 go to market， 帮他提供市场的这个就是 demand gen 这样一个，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客户的需求。第四个呢，我们可以有 resale 跟那个sales 这样的 support， 帮他提供客户作为他在中国的一个销售渠道，对吧？还有呢，就是说一个 management services， 我们做一些deployment implementation service， 最后是一个 pre-sales 跟 post-sales support。希望这个六个 offering 能够帮在国外的一些云应用能够帮助他们在中国成功的落地。这个就是我们 CLICK program 的一个宗旨。
好，我们听一下整点报时，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recent Amber Alert has been canceled. I repeat, the recent Amber Alert has been canceled.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 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八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无论任何年龄，当你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世纪互联蓝云的总裁柯文达先生，以及世纪互联蓝云的总经理董健先生。刚刚呢，两位非常老有兴趣的跟我们介绍了世纪互联在中国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可能中国的朋友也会知道，他们如果用微软的产品都是通过世纪互联才能够用到正版的软件还有服务啊，云服务啊。我们其实刚刚听到柯先生还有董先生的介绍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那个介绍当中体会到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啊。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对两位的个人经历也非常感兴趣啊。那柯先生一开始就讲是1993年就在西雅图了，然后在微软工作了20年，是吗？
是的。
那您之前是来自哪里，然后在哪里上学的？
我其实是在台湾生长的，那我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然后后来在美国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念 MBA， 然后在纽约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然后就回到亚洲。那回到亚洲以后呢，其实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我个人的经历呢，就是有，如果说我选几个说看看，人家常常讲说 second home， 我就发觉我有很多的 second home， 因为我在 Ohio 住了2年，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变成我的 second home。 那个时候后来我在纽约住了5年，那我觉得纽约变成我的 second home。然后我回到亚洲以后，我其实在马来西亚也住过一阵子，在吉隆坡也住过一阵子，然后我在东京也住了3年，然后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应该住了8-9年，然后我在北京又住了快5年。所以说
在西雅图每一次都是客，是吗？
对，在西雅图每一次都是客。但是所以说，但是因为来的频率太高了，在这过去25年来一直常常来，所以对我来讲，虽然我没有常住在这儿，但是我几乎在这边待的时间加起来，搞不好加起来也有1年了，因为来了太频繁的。那因为
那您在世界各地都是微软的各个分公司吗？还是
没有？其实我在，例如说我在马来西亚或者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都是别家公司。那我其实，在微软20年当中，主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台北、东京、上海，主要以这三个地方为主。然后因为转到那个世纪互联以后，我就搬到北京去，这样子。
您参与开发的或者参与管理的那个微软的产品有哪些？
其实呢，我在微软20年的一个工作历练，唯一没有做的就是开发，这个产品组。其实我为什么在一个微软能够待这么久，其实我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那在这20年当中呢，我大概有10年多主要都是负责亚太的业务。那所以说我管理过的业务呢，包括 技术支持啊、客户服务，然后 IT， 然后销售渠道，然后 HR finance、行政，然后生产，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做，就是开发没做过。
所以我们从这个职能当中能听出来您的职位的这个上升的轨迹是吧？
我觉得应该可能倒不是上升，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多元化的东西，所以说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哎，我想试看看别种东西，所以说其实对这个 career 的 progression 哈，倒不是主要的目的，而是说这个东西我做过了，我想试看看别种东西，我对 variety 可能会对这个 vertical 的 progression 哈更有兴趣，其实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那您原来在微软工作，然后后来现在在世纪互联，就是相当于是微软的一个最大的合作伙伴，就在中国的。那么在微软工作经历是不是对这个职位是有比较大的优势？
我觉得其实如果往回看，我觉得有几个蛮好的优势啊，蛮重要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是因为我管理过所有不同的方向，因为我现在在蓝云基本上就是管理一个公司，而且它这个公司哈，它虽然世纪互联是一个20年的以上的公司，但是蓝云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初创的公司，所以我从无到有把它整个整理出来，那它基本上就用到了我在微软所有学过的一些技能，然后把它整理在一起，包括人事、行政、会计这个方面，都是一个制度慢慢把它一个一个建立起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微软它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哈，所以说你里面人头熟，其实对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帮助比较大一点，要不然的话找谁谈什么事情都不晓得，那甚至是说怎么沟通，因为文化的不一样可能都会产生问题，所以说熟门熟路也是一个帮助，但是我个人各种不同的历练，其实我觉得对我来做这个工作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太棒了。再问一个题外话，就是您去过这么多城市，最喜欢哪一个？
这个好，其实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我想印象最深的其实应该是说，我在东京住了3年以后，我搬到上海那段时间，因为在东京住的时候，他的一个文化好是非常有礼貌的，所以说而且非常客气。那个时候我住在东京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世界各地的人呢、都很粗鲁，然后觉得没礼貌，在美国也是这种感觉。那到了上海啊，其实因为上海是一个很 vibrant 啊，很生动、很活泼、很热闹，跟这个东京的很安静、很沉稳、很礼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那个时候感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文化冲击，倒不是好跟坏，那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感觉冲击比较大一点，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个不一样。
应该冲击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个印象比较深啊，
印象比较深一点。对，
那董先生呢，您能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就是我知道您在微软也工作过几年，也住在微软，住在西雅图是吧？所以欢迎回到西雅图。
谢谢。是的，我是1999年加入微软。那其实在前我是在休斯顿大学 University of Houston 拿的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跟electrical engineering 的这个学位，然后在休斯顿 St. Thomas 拿的 MBA。 那99年加入微软以后呢，就是刚开始就是一直从事field consultant， 就是可能跟客户打交道啊，然后也做了不同的，在微软里面做了不同的工作，包括做 services support， 做 product planning， product marketing， 做 offering， 也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认识柯总。柯总其实在我的 career 上帮了很多，有很多guidance， 做了很多的 advice。我是在2013年的底到2014年的头， 回到上海，当初是回上海时候是负责亚洲的微软的合作伙伴的那个技术支持，后来转到那个商用软件的技术支持，在六个月前，1月1号，其实记得很久，1月1号加入，有幸加入蓝云，所以一直到现在。
您在西雅图住了多少年？
西雅图我是2005年的底12月份，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是从休斯顿搬过来的，休斯顿他那个在南边嘛，这个白天很长，我刚刚搬到西雅图，哇，这边4点钟天就黑了，很不习惯，我这个印象特别深。这到2013年住了大概有八年吧，对。但是现在我的在住了8年以后，对西雅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对您来说，是休斯顿还是西雅图是您第二故乡？
跟刚才那个柯总讲其实很像，就是我也住了好多，在美国也住了好多地方，纽约也住过，休斯顿住过，西雅图、达拉斯也住过，西雅图。但是我觉得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有每个地方的回忆。那我刚来的时候是在纽约，因为纽约其实跟上海有点像，都是大都市嘛，非常，而且大家的那个 culture 都是非常的 mix。我其实刚来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但休斯顿呢，这个是一个我一个学习的这个经历，在那边学业结束学业，后来到西雅图其实是因为微软在内部换工作，后来有幸又搬到了西雅图。西雅图待了8年，其实对西雅图这个城市其实有很多新的认识。我那天在跟柯总在聊天，还在说，我说在美国这么多城市里面，你很少可以看到一个城市有山有海有湖，而且说在2.5小时到3个小时的这个 driving distance 里面，你可以有3到4个 national park， 几乎是很少。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一个户外运动的人，所以到这边来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对整个西雅图是越来越喜欢了。
太棒了。那么我发现你们两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美国都读了 MBA 啊。那么你们学 MBA 的经历对你们的职业那个轨迹有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因为 MBA 它本身的 program 哈，它是针对商业、会计、管理、财务、行销都有很多的涉猎，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你变成一个比较通才。那尤其在做管理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说 MBA over 这个 program 是其实在上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觉得，但是现在真正到上班了以后，有时候就会想到，哎呀，那个时候其实老师有提过这样一个东西啊，再回去看一看，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董先生，您在微软工作的时候管过那么多人吗？
有做过管理，因为我在微软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做过全球负责全球的售前那个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个时候管全球的就这个合作伙伴支持团队有在印度、亚洲啊，有在日本啊，有欧洲啊，美国都有，所以也有积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担任那个蓝云的总经理对您来说不是太大的挑战是吧？
这个你过奖，我觉得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蓝云整个一个 business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柯总讲，就是我是一个做了我喜欢有不同的挑战的人。那就像在微软一样，微软你在微软的话，其实有一点在微软方的相当好，就是说你微软会提供给你很多 opportunity 让你去 try different things。 所以在整个我在微软的这个18年的这个生涯当中，工作生涯中，我也做了不同的 job， 那后来回去以后，跟柯总聊以后，我也觉得就是蓝云现在这个做的东西很有意思，而且有不同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迎接这个挑战很感兴趣。
嗯，太棒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中国上海的世纪互联蓝云总裁柯文达先生，以及世纪互联蓝云的总经理董健先生。那两位老总啊，就是老有兴趣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各自的学习工作的经历。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世纪互联主要是在北京的，那么你们现在主要工作场所在上海啊，那能讲一讲为什么会落户在上海吗？
这个其实要回到就是2012年十月的时候，其实世纪互联跟微软还有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做了一个战略合作。那个时候呢，其实有谈到就是说这个云落地，那到底要落在哪一个城市？虽然这个世纪互联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公司，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新的一个公司呢就在上海的浦东区成立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公司才5年，主要原因那很多的其实是因为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所以我们特别在浦东区成立的一个公司。
现在我也听说你们到西雅图也跟一些创业，像创业协会啊，还有一些创业者有面对面的交流啊。那如果有人也想到中国去创办类似的，比如说云服务的公司啊，你们跟他们优势是什么？就是说他如果赤手空拳回去，能跟你们竞争吗？
我先讲一下哈，那也许等一下John再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昨天在，例如说我们跟这些投资者，还有跟这些创业的谈，其实我们的基本的诉求有3个。第一个就是说，因为里面有很多技术大拿，有很多创业者，我们都跟他讲是说，如果你想回国去创业，我们第一个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你可以跟我们来，所以说没有什么真正竞争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哎，甚至是说你不是创业，你是一个技术专门人才，你也想回国，那我们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那第三个是说，如果你已经创业一阵子了，你在一个瓶颈当中，或者需要资金，或者需要其他销售的管道，那我们也可以投资来跟你一起合作，来开创这个市场。那至于说我们的优势啊，他们找我们跟找别人的优势， 那我请那个 John 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东西。
可以，我们其实蓝云有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呢，我们蓝云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业务当中我们有非常强劲的技术团队。那我们蓝云差不多有400多人的这个方面的技术团队，而且呢，在做云这个运维方面，国际云的这个运维方面已经积累了差不多有5年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经验了。你可以说跟中国虽然有很多云，比如说阿里云啊、华为云啊，但是这个还是本地的云。那我们是第一家，也是可以说现在为止可能在运营国际云在中国市场上是最成功的就是微软这个 Azure 嘛，对吧？其实你看到 AWS 啊跟 Google 云在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成功落地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很成功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谈到蓝云有一个，还因为要帮微软在这个云的方面能够落地，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要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合规的这样一个团队，能保证我们在做任何事是符合国家政策跟政府的这个关于这个要求，这个合规党要求，我们有一个非常 sophistic 这样的一个组织，保证所有的在我们蓝云运营的云应用跟我们自己的在里面的所有的运作都符合国家的标准。因为这个我们也已经在过去的5年中申请了各种各样的这个 license， 我们可以说在云计算领域在中国上我们的拥有的各方面的合规 license 可以说不是说最最最最最最全吧，也可以说几乎所需要的 license 我们几乎都有了，对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去的差不多5年的运营当中，我们已经在整个 process 整个一个运营的这个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已经符合了很多 meet 很多 SLA， 在 operation 上面非常的出色。从客户的满意度啊，从我们 meet 这个 SLA 啊，在这个方面，在全球微软的云技术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算是名列前茅的。第四个也算是，也就是最后一个吧。在整个蓝云的立足点就是一个 neutral 跟 trust， 我们始终在微软的云技术领域，我们希望就成为一个可信的。云计算的赋能者，中立可信云计算的赋能者，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刚才我讲的一个叫 Cloud Landing in China 这样一个 click 这样 program， 能够把全世界包括国内国外好的那些云应用的产品能够引入中国，然后能够给这些云用的话能够赋能，让他们能够来中国的云计算领域能够成功，这个就是我们蓝云的一些优势吧。
我很想知道你们就是这个前景啊，就是前面有阿里云、华为云，然后当然你们是在国际云在中国方面应该是龙头老大，但是在整个的市场占有率上面可能前面还有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阿里云、华为云等等啊，那么你们有没有计划就是超过他们，或者说赶上他们？
我想哈，就是其实第一个哈，想谈的就是竞争就是好事情，因为呢，只有竞争呢，所有的使用者客户才会得到最好最便宜的一个服务。我觉得那因此就是说，我们其实当然竞争就是想要超越。那超越对方，那我目前来看这个公有云的一个市场上哈，它其实还在一个刚刚起来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还在有点像是战国时代，然后很多那这个云公有云哈，它其实是靠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人才。那你资本要很厚，因为在做公有云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资本投入非常大，包括数据中心，包括这些带宽的费用，然后甚至包括对人的投入。那个人才方面来讲，它可能就 更难了，因为它是一个技术的一个底蕴。这个云，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我们假设哈，就是说一家公司它有100个人，那它里面有一个 IT 的一个部门，它来支持整个一个这家公司的一个运营，你把它的工作的复杂度跟难度乘上100万倍，大概就跟要做云的关系一样。甚至是说，就是说你在这个安全的保障上面，就好像是说我把一个钱摆在家里跟我摆在一个银行的一个保险库里面，哪一个安全？所以说他这个，因为他会花的精力去做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这个地方哈，其实是要就像我们讲是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样，他这个东西需要一个长期的投入，不断的支出，然后不断的运作，不断的优化。那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几年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云的市场哈，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带给客户更好的一个福利跟享受。
嗯，应该是您在前面或者说我们的讨论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微软在这方面应该是领先国内要5-6年，是吧？那我如果看微软的股票走势，是不是现在？
我讲这个我讲可能不是说微软本身，我讲的是这个公有云这个市场它的阶段，可能美国呢目前在企业客户对公有云它的一个接受度跟使用度上面来讲哈，它可能领先一下。那意思就是说在国内的一些企业呢，可能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可以继续去成长。其实刚刚讲的意思是这样。
好，那就是如果我们看微软在这个云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的话，过去5-6年就可以预测你们接下去5-6年这个走势嘛，可以吗？
就是一个大的框架会是这样子。那其实谁成功或谁失败哈，到最后就看大家的 execution， 我这个执行力怎么样。因为这个大方向在那个地方，趋势是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人会赢，有人会输，那有些人做的比较好，有些人做的比较不好，那其实很重要哈。就跟我们有时候讲说，到底是战略重要还是执行重要？其实我觉得两个都重要。那战略就好像是一个趋势一样，这个趋势在那个地方一定会往那边走。那执行就是说谁先到，谁到的比较快。
讲得很好啊。那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你们到美国来也有那个拓展美国市场的一些那打算，是吗？那你们能谈一谈吗？
对，我们上个礼拜哈，其实在拉斯维加斯哈参加那个微软那个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他们叫做 MS Inspire。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就签了4家新的公司，那其中有3家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厂商，那我们也是帮他把它引进到中国，让中国的使用者有更好云的一些服务的产品。
太棒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规划吗？
其实刚才柯总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从蓝云角度来说，我们一直主业就是做微软的这个运营商嘛，对吧？等于是在微软在中国的一个脸，这个 face。 那其实我们最近其实在拓展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Click。 我们上礼拜签了四个这个 solution， 也是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利用我们现有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跟现有的我们积累的很多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块的新兴的业务能够把它做起来，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在中国的整个云应用的一个集成商，一站式为所有的在中国的企业用户能够提供云方面的服务。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世纪互联，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代码是 BNET 啊。世纪互联那个蓝云那个公司的总裁柯文达先生以及总经理董健先生做客我们下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 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好，首先哈，今天很高兴，因为我来了这个西雅图这么久哈，还没有参加过这个中文这个电台的一个采访，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柯先生是来自台湾的台北的，那么您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星期天可以在台北再听一次。
哇，太好了，太好了，我这个非常期待。
好的，我也一样，我也很荣幸能够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栏目，然后希望我们世纪互联的那个 Cloud Landing in China 能够给在西雅图的一些企业公司对在到中国的落地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谢谢两位老总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